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9月23号是秋分日，我国将迎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农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9月21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19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我们要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本报头版刊发文章《中国农民李赞》，写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文章说，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对农民的崇高礼赞，是新时代对三农工作的又一次重吹响鼓。这是一件惠泽亿万农民的喜事，也是一件彰显人民情怀的好事，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必将进一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重农、尊农、爱农的时代氛围。敬请关注。走进南部战区某部部队长廖新华的办公室，一台电脑、两个显示器、两张桌子、四把椅子，再加上几个铁皮书柜，就是全部家当。在南部战区，廖新华所在部队被视为联合作战的大脑，在这个大脑里，他被官兵称作首席精算师。在这个首席精算师的心中，战场上每一粒沙子里都隐藏着胜败课题，值得倾力求解。翻开要闻版文章《战场数据精算师》，咱们一起听听廖新华的故事。9月19号，第三期全军军级单位新任纪委书记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圆满结束。来自全军和武警部队的50名纪委书记系统学习习主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正风反腐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积极适应监察体制改革任务要求，深入学习纪检监察工作新业务新技能，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蓄能充电。金秋时节，刚从南部战区陆军一个英雄连队当兵代职回来的陆军航空兵学院教员徐志成，给学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如何让课堂学习对接未来战场。和他一样，首批从陆军干部见习锻炼基地从兵代职归来的748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干部，及时把所思所获转化运用到本职工作中，力争实现教学科研与部队需求无缝对接。临近中秋，沿着58级木质台阶拾级而上，记者登上位于北国边疆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三角山哨所。哨所因山而得名，海拔1000余米，矗立在群山制高点，迷彩色的哨楼如卫士般立于山巅。距离哨所不远，班长王挺正与远在成都的女友通话，话题总绕不开国门、界碑和哨所旁的爱情信物相思树。这棵相思树不仅象征着坚贞的爱情，也见证着戍边的忠诚。详细内容敬请关注要闻版文章《三角山哨所寄相思》。人与人分别之后，有的永不能相见，大多数人还会再见。别后以什么样的面目相见，这是多数人不曾想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1938年12月1号在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1939年1月28号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两次向学员们郑重提出，我们要定一个条约，即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翻开八一评论版文章，别后以什么面目相见，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加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理论学习，对于推动理论武装工作深入开展，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队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从严治学，着力推进理论学习成果的转化， 推动理论学习与备战打仗的结合。本期党的建设版文章着眼新情况，学出新成效，就带大家看看军队各级党组织的具体落实情况。9月21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方援引美国国内法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提出严重交涉和抗议。郑泽光指出，美方行径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严重影响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否则美方必须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完全责任。9月22日晚，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萍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孟继伟，就美方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黄雪萍说，为表明严正立场，中方决定立即召回在美国参加第23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推迟计划于9月25号至27号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制裁，中国军队保留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宣布制裁中国军队相关部门及负责人发表谈话称，9月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我们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否则美方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